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专家预计到7月底，新冠肺炎在美国的死亡人数将急剧下降；曾经担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回忆文革，认为习仲勋是毛泽东大大的受害者。
肯定他家里面是大大的受害者，是毛泽东的大大的受害者。如果文化大革命10年，他父亲还加了3年嘛，62到65，66到76，而且76年他父亲还没解放。我的印象，他父亲解放大概是79或者80年才解放。
澳大利亚向中国说此路不通，中国政府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
是澳洲的领导人更进一步的要寻求自己的经济独立，没有改变任何澳洲政府在中国安全问题上的任何决策，进一步加定了澳洲在同盟问题上仅仅依赖于美国的这种国策。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根据美国政府星期三，也就是5月5号发布的研究报告，专家团队预计到7月底，新冠肺炎在美国的死亡人数将急剧下降。但是他们也警告说，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不遵循基本的预防措施，例如戴口罩以及跟其他人保持距离，那么住院跟死亡的大幅增加还是有可能的。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论文包括6个研究小组的预测，他们的任务是根据疫苗接种的进行方式和人们的行为来预测到9月在不同情况下美国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状况。总体上这是好消息，即使在疫苗接种率令人失望的情况下，新冠肺炎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数也有望在7月底前急剧下降，并且在此后继续下降。目前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平均每周报告约35万新病例、3.5万例住院和4000例死亡。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到7月底，每周全国新增病例将会降到5万例以下，住院人数降至1000例以下，死亡人数为200到300例。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博士说，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但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了。他同时指出，冠状病毒的变种是张神秘的牌，可能会阻碍进展。这些预测可能与许多美国人对今年夏天的预期相符。自1月份以来，由于新冠肺炎死亡、住院和病例数量骤然下降，许多州和城市已经开始放宽或取消对餐馆、酒吧、剧院和其他企业的限制，并开始谈论今年夏天恢复正常。纽约的地铁将在本月恢复通宵运营，拉斯维加斯在提高赌场容量限制后再次熙熙攘攘。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蒂桑蒂斯本周暂停了地方政府的所有限制，尽管商业机构可能会继续要求人们佩戴口罩并保持距离，许多人也仍在这样做。佛罗里达州的许多人已经恢复了参加聚会、毕业庆祝和演奏会，华特迪士尼乐园允许游客摘下面罩拍照。拜登总统周二设定了一个新的目标，要在7月4日之前为 70% 的美国成年人注射疫苗。该研究的合著者之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生物学家迈克尔·约翰逊说，如果实现这一目标，可以算作符合最佳状况。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5号星期三表示，西方国家必须非常注意中国在西方经济体投资的确切性质，并且要谨慎评估中国对于其战略资产的投资。
布林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被问及欧美国家是否到了撤下中国投资的阶段时，他表示，美国并未试图阻挡或遏制中国，但西方国家希望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每当有人试图通过不遵守规则、不履行承诺来破坏这个体系时，我们就会站出来说不，我们不接受这种做法。他接着说，这并不是针对中国本身，这是旨在维护这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因为这是过去75年世界所见的和平、进步和稳定的最佳保障。布林肯还表示，对于中国对西方的投资，人们必须要非常注意这种投资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他说，如果是投资于战略产业、战略资产，那么便是各国需要仔细考虑的事情。路透社报道说，西方国家难以拿出一致的对华政策，他们此前将中国视为有利的投资资金来源，但如今把中国视为全球稳定的威胁，并且回避中国的 5G 通讯技术。路透社还说，欧盟一天前已宣布采取措施防范其认为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经济竞争。欧盟执行机构欧盟执委会公布多项计划，拟在6个战略领域减少对中国和其他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并限制获得外国补贴的企业收购欧盟企业或参与公开招标的能力。欧盟执委会目前正在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进行法律审查和翻译，但欧洲议会可能要到2022年才会对其进行评估。报道还说，协定的前景已变得暗淡。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在记者会上表示，批准程序不能与不断发展的欧中关系及中国的报复性制裁分开。自从去年12月以来，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出现断崖式下滑。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关注度不断提高。欧盟宣布对中国官员采取制裁，引发了中国对欧洲外交官、欧洲议会和智库人员的报复性制裁。中国方面星期四回应说，中欧投资协定是互惠互利，且符合双方利益，中方愿同欧方保持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协定早日生效，造福双方人民，向国际社会发出中欧支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
2021年适逢中共建党100周年，今年也是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5周年。北京当局为了配合正在大力宣传的中共100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在新近推出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当中，刻意淡化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灾难，却着力彰显文革期间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图书宣扬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梦，从而引起了外界对文革还魂的质疑和担忧。那么对于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等历次残酷政治斗争，工业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等激进共产主义运动导致数千万生命饿死的大饥荒，和1989年的六四屠城等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历史悲剧，官方宣传则轻描淡写或列为禁忌。尽管中共党媒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镜，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这一背景下，原中共中央委员、1989年北京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前曾经担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他回顾了叶剑英元帅45年前对文革做出的评价，还回忆了对文革结束后重新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印象，以及跟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迫害习仲勋有关的一些往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所做的采访报道。
文革这段历史，那么在建党的这个100周年的这个历程，您是怎么看的呢？
不知道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改变。我记得在几十年以前， 说成是史无前例的浩劫，是这样说的。史无前例的就是超过以往历史，三皇五帝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大灾难。当时的中共中央大概是这样来评价的，当时这个评价大概最初提出来的人大概是叶剑英，我的印象我的记忆，叶剑英一开始最早把它说成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后来我记得这是一贯的官方的评价。那么至于现在是不是还站得住，我几十年以前我听到叶剑英评价过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浩劫，那么如果现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同意叶剑英，那么我想这个评价应该不会改变。如果他认为叶剑英是在胡说八道，那么我看他对文化大革命将会做出新的他自己的评价，到底什么评价我不知道，我等待着阅读学习最高领导人关于100年的大文章。
前几年吧，就是把这个教科书啊已经改了，改成这错误发动，错误两个字去掉了，又把文革的这个历史错误吧说成是艰辛探索，那么去年又把它改回来了，把艰辛探索又说是这个一场内乱，这样的一个说法，你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反反复复并不是说明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动动摇摇，我认为这是一些耍笔杆子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吃饱了饭没事干干这种事。我认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他嘴巴要动动，所以呢他不断的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也没个准头，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啊。
习仲勋这位老先生呢，他是在毛泽东统治下呢，就是说一直是被列为斗争对象嘛，对不对，是利用小说反党啊等等的，还坐牢那么长时间，那么文革的时候又被群众拉出来游斗，这个照片里面都有图为证的。原来的这个叶剑英啊，或者是以前这个历史文件的定案，你觉得他会把它翻过来吗？或者是他有这种想法吗？或者应该这样做吗？
这个我不知道。习仲勋老先生1962年，我印象是1962年夏天吧，在北戴河吧开会，结果就本来他是国务院副总理，主管文教工作、文化跟教育工作。1962年夏天，就是毛泽东在1962年夏天突然想起来了，说阶级斗争形势矛盾，讲了几句话，那么就批了几个人嘛，批的有，我记得当年62年批的应该有邓子恢。批他这个包产到户啊什么东西，批邓子恢呢实际上批了两个人，刘少奇跟邓小平，因为刘少奇跟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开会的时候是在北京是支持邓子恢包产到户的，毛泽东假装不知道跑到北戴河去批的是邓子恢，没点这个刘少奇跟邓小平的名，所以刘少奇跟邓小平就逃过一劫，大概是一件事儿是这个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呢，他就是对国务院不满意，对书记处不满意，因此呢他在北戴河呢讲现在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王国叫做计划委员会是李富春，还有一个独立王国是叫中央组织部，就是安子文，他点的是这两个人的名，实际上他讲李富春实际上讲的是周恩来，他讲安子文实际上讲的是邓小平，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嘛他又不再提了，那么就李富春啊邓小平啊都赶快检讨赶快 紧跟嘛，这个事情就完了。这个是北戴河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那个事情在北戴河开开会呢，就是康生又提出来了。康生为什么提出来呢？是云南省委书记严鸿雁，严鸿雁揭发说，现在有一个叫做刘景范，刘景范是刘子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怎么在写这个什么是西北的斗争，这个东西不是给高官翻了吗？好像这个东西还有习仲勋支持了。严鸿雁怎么一揭发，康生就写了个条子给毛泽东，说有这么一件事儿，说是利用小说反党，这个是一大发明还是一大什么东西。毛泽东就火了，就说了一通，说了一通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一个反党集团叫做徐甲流，徐甲流反党集团，习仲勋假托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徐甲流反党集团，徐甲流反党集团呢，他是佟道尧是总公司，佟德怀、高岗、饶漱石是总公司，那么有一个分公司呢，叫做徐甲流，就是习仲勋假托夫刘景范。那么这个东西呢，那就是要整这个徐甲流了。所以呢，从1962年的印象，我的印象，1962年以前呢，习仲勋在北京的活子入生活还好过，1962年以后呢，日子就不好过了。那么62年以后嘛，就审查了。我的印象是大概审查了3年，大概是审查1962年，审查到1965年，然后分配工作，把习仲勋副总理习仲勋同志呢，就分配到洛阳什么这个垃圾场去工厂里面去工作了。我印象是这样，所以在1962年到1965年是分配的。那么65年以后嘛，文化大革命了，那么整的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自己也在挨整，我闹不清楚习仲勋同志后来情况怎么样。后来大概是好像是80年或者79年，他重新出来，这个到广东当第一书记，当时广东第一书记是习仲勋，第二书记才是杨尚昆，国家主席杨尚昆是第二书记，当时我记得是这样。后来调回来，调回来嘛，习仲勋嘛就当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也就是说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是胡耀邦，胡耀邦如果不在，那么离开北京到别的地方出差，那么北京的工作就由习仲勋老人主持工作。习仲勋老人是非常和气的人，见了人随便什么人，哪怕我这样年轻人，对，但现在我来也老了，我也80、90岁了，当时我年纪轻，他见了我都是要点点头笑笑笑一笑握手，那他非常随和的，见了哪个人都拱拱手，这个你好你好，都那非常随和。他特别重要的就是他说，我主张中国要有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呢应该是保护不同意见，他提出这个意见使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习仲勋说中国就是要立一个法来保护不同意见，我认为这个抓住了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看中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也心情愉快了，也没有恐惧了，政府沿路也开通了，民情就能上达了，领导也不会昏头昏脑了，我看中国政治就清明了。一句话，中国一切问题你只要能够保护不同意见统统解决。所以我对习仲勋老人那是我是很钦佩的，我觉得他这一句话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比人家千言万语还好。
那就是习仲勋还有他们家当时也是遭受迫害的嘛，对吧？在文革期间
至少是审查了3年嘛，62年到65年嘛。
文革的时候他被造反派拉进来，
但他三年后呢又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当然又倒霉了。那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也是十年了。
他们家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嘛，对不对？就或者是极左的路线的受害者。
对对对，
就是他们家有深有体会嘛，就是文革是怎么回事。他
那肯定他家里面是大大的受害者，是毛泽东的大大的受害者。如果文化大革命十年，他父亲还加了三年嘛，62到65，
对，
然后呢接着呢66到76，对吧？
嗯，
再加十年嘛。而且76年他父亲还没解放，我的印象他父亲解放大概是79或者80年才解放的。
那就是他后来复出跟这个耀邦的这个平反冤假错案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吗？
那当然，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耀邦是首倡的，耀邦是得到了华国锋支持的，是得到了叶剑英支持的，后来邓小平也多少支持，邓小平有的不赞成，你要平反右派，邓小平就不赞成右派。邓小平说99.99%平反了还是正确的，那是真的，邓小平就不支持，是吧？但是华国锋还支持，包括他习仲勋重新出来工作也是华国锋支持的。那个时候耀邦光是个组织部长，也不是中央总书记，也不是主席，当时是个组织部长。一个组织部长要平反这么大的事情，他不经过华主席，不经过叶剑英副主席行吗？当然他们是支持的。
那么习仲勋跟赵紫阳的关系怎么样？他们在工作当中您觉得配合的怎么样？
很好，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两个有什么矛盾啊。当然我也不打听这种矛盾，人家有人讲张三李四，我反正听到这种事情我就躲得远远的，我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我当时觉得领导人都是好像是蛮好的，我当时我有感觉，我从来没觉得哪个领导人跟哪个领导人在勾心斗角，我没这感觉。当时也许觉悟不高，反正我没看出来，我没有看到紫阳跟习仲勋有什么不同意见。习仲勋有的时候还打个电话给我说是你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就去了。去了他说有几句话你给我跟子阳说一下，那么我就回去跟子阳说一下，有这些事儿。那么可见他们还是很融洽的，并不是什么没什么矛盾，对吧？他有什么想法，他年纪大了，他也走不动路了，他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那请你来一趟，很客气了，请你来一趟。那我就去了，那就到他家里去，他夫人女孩子都在家。
那么这个习仲勋对六四的态度也是很鲜明的嘛，他是跟这个邓啊李鹏啊他们都是截然不同的嘛，是吧？您觉得就是他是不是对紫阳被罢免呢、啊、这个被定成一个什么分裂党啊分裂中央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您觉得他会同意吗？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平的言论呢？
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没法说。
他对六四的态度，
以前我就抓起来了，我就在秦城了，我哪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他对六四的态度应该是他是反对开枪的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敢乱说，乱说就是不负责任了，我就是不知道。
七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谴责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践踏人权行为，中国则驳斥七国集团人权批评是干涉中国内政。另外，担忧记者在华报道环境，创新经济论坛11月重返新加坡举行，而中国暂停跟澳大利亚的经济对话，关系破裂。下面请您收听一组跟中国有关的国际新闻。
中国星期四驳斥了七国集团外长对中国人权和经济记录的批评，并指责他们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还对 G7 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表示反对。 G7 外长一天前在伦敦会晤后发表联合公报，对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深表关切，他们还谴责了中国任意胁迫性的经济政策和行为。外长们还表示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 且强烈反对任何可能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中国星期四对G7的公报表示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七国集团外长会对中国进行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搞开历史倒车的集团政治，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他还说，涉疆、涉藏和涉港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此外，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广受关注，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拘禁营中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他们据称在营中遭受了酷刑、强迫劳动、强迫绝育、强迫堕胎、强奸、性虐待以及政治灌输等侵犯人权行为。中国周四无限期终止了中澳战略经济对话下的所有活动，这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最新挫折。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最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一些官员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歧视的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破坏中澳之间的正常交流与合作。该委员会在声明中没有说哪些具体措施致使他们采取行动。该消息传出后，澳元大幅下跌。2018年，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公开禁止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的国家，导致双边关系紧张。去年，当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时，两国关系恶化，促使中国进行贸易报复。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说，中方的决定令人失望，因为经济对话是澳大利亚和中国解决与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有关的重要论坛。特汉在声明中说，我们仍然愿意举行对话，并在部长级进行接触。上一次会议是2017年在北京举行，当时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签署了关于在第三方国家进行一带一路项目合作的协议。另一方面，第四届彭博新闻社创新经济论坛将于11月重返新加坡举行。金融时报称，论坛重新返回新加坡举行的部分原因是记者在中国面临的非常令人担忧的报道环境。彭博新闻社创办人布隆伯格对金融时报说，后勤方面的问题也是将论坛从北京移师新加坡的另外一个原因。今年3月，在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说，2020年北京利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措施、威吓及拒发签证等手段限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报道，中国的媒体自由在迅速下降。全球记者保护组织无国界记者日前公布的2021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新闻自由指数几乎垫底，排在第177名。去年12月，中国当局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拘禁了彭博新闻社中国籍雇员范若颖。去年9月，中国环球电视网英文节目主持人澳籍华人陈磊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被拘禁，范若颖仍在被关押中，陈磊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已被正式逮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不了解有关创新经济论坛重返新加坡举行的新闻报道，但是他说，在中国记者采访和报道的合法权利受法律充分保障。首届创新经济论坛于2018年11月6日在新加坡举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曾出席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政府约6日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该决定立即生效，这是自中澳关系恶化以来首次正式冻结两国外交机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此举被认为主要是象征意义，跟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废除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有关。澳大利亚在宣布取消协议之后表示，政府正在处理跟中国合作的上千起计划案， 当中已经租给中国企业的达尔文港有可能因国安理由废止，并且提到台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高，澳大利亚军队已经准备好应对针对其盟友的潜在威胁。澳大利亚在维持其外交自主权以及应对中国发起的魅力攻势之间如何取舍，背景以及意义为何呢？对其他民主政体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澳中关系专家们提供了各种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向凌所做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会去年通过外交安排政策法，授权联邦政府取消各州政府与外国所签订的被认为威胁到国家利益的协定。日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潘恩宣布首次引用此法撤销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并表示这项协定不符合国家的外交政策。去年12月实施的这部新法授权外长检视各州政府及大学等机构与外国政府之间签订的协定，并取消被视为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或损害外交关系的协定。实际上，自去年传出执政联盟有意推动新法以来，虽然总理莫里森和潘恩外长都说此法并非针对维州和中国，但外界猜测在澳大利亚的孔子学院的运作有可能因此受到审查。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是对联邦政府宪法权力的极大扩充。澳大利亚悉尼学院创办者杰瑞德·汉德森对美国之音说，
It was always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always accepted that the foreign policy for Australia was determined by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not by any of the six state governments.
自联邦成立以来，联邦政府的权力逐渐凌驾于州政府的利益，但是没有哪个州曾经质疑过联邦政府决定澳大利亚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权力，这已经被视为联邦政府的宪法责任。直到2019年，维州政府擅自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署了一带一路的框架协议而被违背。他对于通过立新法管制并不惊讶，并认为这会对未来澳大利亚各界与外国的交往带来示范效应。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迪肯大学首席教授何包刚认为，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提供其他国家参考。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这个法案呢，确实有示范效应，就其他国家如果要去应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在他国家的影响，那么通过法律的程序处理一些重大的问题，那么澳洲的这种通过立法的手段，那确实是有示范作用的，那是有提供经验教训的。
2018年，维州率先与中国签署备忘录，条文包括推进双方在多方面的发展，涉及在基础设施、创新、老龄问题和贸易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接着，双方在2019年签署了另一部相关的框架协议，其中包含更多细节，包括容许中国企业参加维州不同的基础建设工程，也鼓励这些中国企业在当地建立公司，参加竞投不同的工程建设专案。一些专家提醒，在与外国合作貌似单纯的经济投资项目，但涉及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时，利用外国系统的时候必须顾及安全性。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说，
我们今天用防火墙，我们能不能再利用中国的系统，我们今天政府在使用一些重要科技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到能不能用到中国的系统，甚或说我今天在建设一些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例如说水坝，例如说维多利亚政府现在要建铁路的部分，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当我们用到中国的设施或是其他国家设施的时候，它会不会对这些未来我们在保护这些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张耀忠指出，这些合作或许对当地的劳工就业有所帮助，但更需要审慎考虑是否造成未来国家的安全问题。中国专家认为，工程建设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对他国话语权的控制目的。 查理斯特大学教授汉米尔顿去年就公开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大都以为一带一路只是一套经济战略，但它其实更是中国为了行塑新世界而使用的控制话语权手段。汉米尔顿说，随着签署一带一路协议，参与协商的维州政府人物逐渐开始使用中共的术语。例如，维州政府官员近年发言或发布文件时，往往会掺杂着例如开放、合作、包容、互利等。这些用语过去不常在本地出现，而是中共的惯用术语。中国利用经济合作对外国社会进行政治影响的作为，显然也扩散到澳大利亚教育界的层面。张耀忠说，
有些学校会透过自行内部的言论审查，那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中国学生。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透过学生的压力来对学校造成一些在教育上、在教材上的一些内部审查。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预见，如果一带一路真的在 Victoria Government 进行的话，这些未来可能事情都会比较更严重。
在澳大利亚外长宣布撤销协议之后，中国大使馆立即发表声明，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更指责澳大利亚政府对改善中澳关系毫无诚意，势必对双边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也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近年来，在美中冲突升温的背景下，中国已经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澳中政府高层面对面的互动也完全终止。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曾就中国上述的经济制裁表示，不会屈服于中国的胁迫，也不会放弃澳大利亚自身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然而，在许多国家担忧美中陷入新冷战，而不愿意在二强中间选边站的时候，澳大利亚此时立法与执行撤销协议的决定，原因不只是对中国的制裁压力的反弹。去年五月，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高调公开表示，如果维州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威胁到美国和盟友之间的电信安全，美国将切断与澳大利亚的情报连接。而在协议确定撤销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美国将继续与澳大利亚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首当其冲面临中国的强制行为带来的压力。许多国际人士将澳大利亚视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代言人，特别是近来澳中关系恶化，澳大利亚显然必须选择靠向美国。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对美国之音表示，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e US has made it clear that it regards itself in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so it is absolutely the case that the US has been trying to recruit friends and partners.
将自己定位于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角色，当然会设法争取与各国结盟合作对抗中国。中国在此时又频繁对澳大利亚释放出敌意，甚至是实际经济制裁措施，这才明确将澳大利亚推向美国阵营。否则，以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它既不像印度那样与中国接壤而发生边境冲突，也不像日本那样临近中国而存在着海事争议，实在不需要明确选边站。罗振认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这番举措更具象征意义，目的是向北京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他说，
Even if the Belt and Road Agreement wasn't torn up, left in place, Canberra still
本来就有权利可以阻止维州一带一路协议的续约，所以当2023年合约到期时，以其他理由让维州不再续约即可，可以为中国保留颜面。坎培拉急于在这时立法，一通过就急于执行，就是决定向中国宣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以任何方式，我们都不怕撕破脸，也不害怕中国的反应。坎培拉这个决定未必有很大的实质效应，而是对中国摆出姿态。中国一度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19年度，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高达1530亿美元，占澳大利亚总出口比重的 32.6%。因此，澳中交恶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冲击是众所关注的议题。但是从数字上分析， 澳大利亚去年的经济表现并没有一蹶不振。澳大利亚去年第三季经济成长率为 3.4%， 第四季也有 3.1%。 今年政府还上修经济成长率，从原本预估的 3.5% 上修到 4.75%， 可见即使失去中国市场，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还优于预期。虽然澳中双边贸易量大减，但许多澳大利亚出口商成功地找到了替代市场，以结果看来能确保出口量保持平稳。荷包刚说明，经济制裁并没有让澳大利亚软化，反而增强了寻求经济独立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制裁根本上是失败的。他说，
从目前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看不到任何这个现象可以说明中国这个措施是成功的，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澳洲政府抵制中国的这种决策的能力和领导人的那种信心，使澳洲的领导人更进一步的要寻求自己的经济独立，没有改变任何澳洲政府在中国安全问题上的任何决策，只是更进一步加定了澳洲在同盟问题上仅仅依赖于美国的这种国策。
他更特别指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制裁不止在出口贸易，也以控制中国留学生为手段，但澳大利亚另辟出路有相当的成果，所以中国的制裁在这方面也是失败的。他说，
澳洲政府根本不会把澳洲大学是否能赚钱、是否是亏损作为当作一个问题来考虑，绝对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因为这个问题他会让步。而现在好几年之前，澳洲的各个大学已经开始考虑海外学生的多元化，很多的印度、这个巴基斯坦、越南、这个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个国家在不断的去争取更多的生源。比如说我这个大学来讲，实际上是前几年开始已经是印度的学生超过了中国大陆的学生。中国政府你威胁中国学生不来了，你澳洲的整个高等教育要垮要崩溃，那这个呢，实际上低估了这个澳洲的这个高等教育的那种能力。
澳大利亚政府抵制中国的态度越发强烈，与美国等国家结盟至中的意愿更强，中国的经济制裁显然达到了反效果。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在对抗中国经济统战的经验可供他国参考。然而，国际社会中与外国的各种合作必须继续，因此为了让外国势力的影响透明化，澳大利亚也借由立法鼓励各种通报，例如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张耀忠表示，
我们很鼓励跨国的合作，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你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必须要知道你在 propose 一些观点或者是一些政策的改变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受到国外势力的影响或是国外资金的协助要求你去做这样子的言论。
根据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任何人或者实体若是代理外国委托人进行活动的话，都必须向律政部部长登记，接着代理人与委托人两者之间关系的本质与相关活动之信息就会在网络上公布。张耀忠认为，这个通报系统值得他国学习，以背后是否有他国出资可以判断是否应该通报，特别是在民主国家的国会游说与外国捐款上，通报可以让外国影响力更加透明而正面。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近日公开表示，澳中关系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现任联邦政府将对抗中国当作日常，他认为这无助于澳中关系的改善。罗政建议联邦政府寻求更有效的外交手腕。他说，澳大利亚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若是要跟中国保持一定的贸易往来，就必须要好好的处理连带风险，用更高明柔软的方式来避免不必要的裂痕。张耀忠则提醒澳大利亚人思考经济是否为他们生活的全部，为了贸易而牺牲国家安全甚至失去国家认同感是否值得。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指出，澳大利亚虽然与中国有重要的贸易关系，但不会甘于被欺负。他强调说，我们致力捍卫我们的信念，并将持续如此，不会改变。
香港首次把去年纪念六四烛光晚会的参与者判罪，黄之锋等四名民主活动人士被判刑。
香港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四人因去年未经批准参与纪念六四集会，被法院判处4至10个月有期徒刑。这是自去年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香港言论自由空间迅速收缩的最新证据。香港一家区域法院星期四5月6日作出了上述判决，此案还涉及另外20名被告。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当晚仍按照传统进入维园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24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拘捕，被控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辩方在法庭上作出辩护时曾说，有关集会过去多年都曾有序进行，并受到各界尊重，被告当晚并无任何煽动暴力的行为，而且在集会当中全程佩戴口罩，并依照新冠疫情规定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在1989年发生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香港支联会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在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悼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支联会副主席邹姓同上星期说，当局逮捕和起诉集会参与者是企图阻吓市民参与未来的六四悼念集会，但支联会将会继续举办六四悼念活动。黄之锋因参与2019年621包围警察总部案，被控煽惑及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他于2020年12月被法院判处13个半月监禁，目前正在狱中服刑。
在加拿大的民间团体呼吁在加拿大人口普查当中凸显港人身份，他们用的口号是我是香港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润然所做的报道。
本周一，加拿大正式开始了五年一度的2021人口普查，这也是加拿大第23次人口普查。而居住在加拿大的一部分香港人，从2月份开始就筹备“我是香港人 ”（I am Hong Konger） 宣传行动，呼吁所有居住在加拿大的港人在这次人口普查中清楚明确地说明自己是香港人身份，以及自己的日常语言是粤语。由于疫情，他们的主要宣传活动都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目前，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多条宣传短片，也得到了其他关注香港团体的热烈转发。
The I am Hong Konger campaign, we just want to show that the Hong Kong identity exists, and we want to show Canada and the world that this Hong Kong.
我是香港人组织的发言人马雅里告诉美国之音，这次行动的宗旨就是希望告诉加拿大和世界，香港人的身份、文化和语言是存在的。他说，我不希望香港人身份就这样消失，或是被淹没在泛亚洲人或中国人的身份当中，这对我们很重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UBC 社会工作学院的殷淼仲教授本身来自香港，1993年移民加拿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之前的加拿大人口普查中，香港人是可以填写自己的出生地以及使用粤语为母语的。也有很多港人自称来自香港的华裔加拿大人。但在今天，有香港团体明确提出香港人这个概念，是这两年香港民主运动中政治诉求的一种延续。
其实某个程度 呢一度將自己重新界定或者明確地界定自己所謂嘅香港人身份咧，我覺得係一個即係 transnational。
他說。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加拿大将自己明确界定为香港人，是超越国界的一种身份。这些香港侨民要表达的是，虽然不能回到香港，但要告诉香港的当权者以及香港的支持者，我们依然在。他们在海外重新塑造自己的特殊身份，是对中国管制的反抗，也为加拿大创造了一个新的族群身份。而满地可称香港的联合发言人本杰明冯则认为，去年中国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熄灭了香港最后的自由之烛。身在海外的香港侨民，无论身处何方，都有义务保护香港的文化、语言和价值观。
That is a speci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It's a mixture of two values. Like on one side is the Confucian, on the other side is the universal values.
他解释说，香港的价值观是成功融合了东西方的价值观。更具体的说，就是融合了儒家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而不同于中国的价值观。
While we are Hong Kongers, we are also Canadians. So we also want to protect Canadians' interests from the CCP's infiltration.
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加拿大，香港人身份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香港加拿大人也要保护加拿大的利益，让其免受中国政府的渗透。只有作为一个团体的面貌出现，他们才能够向加拿大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事务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利纳特王透过书面回答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我是香港人活动是为了让香港人在加拿大社区有更加清晰的形象，强调其独特的身份，比如他们说广东话，使用繁体字。他还称，其实在广东和香港一直存在着如何保留自己身份的抗争运动，在加拿大强调自己的香港人身份可以看作是这一身份运动的延伸，而过去两年来香港政治的动荡增添了这个活动的政治内涵。
This campaign is not political at all. We just want to promote our own cultural heritage, and we want to show that we want our community's unique voices to be heard.
不过，马雅里在受访时表示，我是香港人活动完全不涉及政治，我们只是希望展示香港的文化遗产，希望社区能够听到我们族群的声音。我们对这一身份感到非常自豪，希望拥抱我们的文化和身份。这一活动的组织者认为，之前加拿大官方并没有香港族群身份的数据，也没有正式承认香港人的种族身份。在没有可靠数据的情况下，提供服务以及政策制定机构就会缺乏依据，也会缺乏对讲粤语人群的适当服务。2016年的人口普查中，加拿大统计局的表格里列出了250多个种族与文化来源地，但当中并没有香港人这个选项。当年的普查结果显示，有215775人在出生地一栏注明是香港。而今年加拿大统计局在长表格中把种族与文化来源地增加到了近500个。在来源国家下面的选项中，香港人和台湾人位列其中。而在其他民族与文化来源一列中，包含了藏族和维吾尔族。本杰明冯表示，香港人只有在人口普查中有了具体的代表数字，获得族群身份，才可以在加拿大显示自己的政治力量。香港人要和维吾尔人以及西藏人权团体站在一起，比如通过游说等，令加拿大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制裁中共官员等。加拿大一直是港人移民的热门目的地之一。1997年香港主权交接前后，曾出现过港人移民加拿大浪潮。1996年的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1996年之间，有近104000香港人移民加拿大，排在新移民来源地的第一位，占了新移民总数的 10%。家住蒙特利尔的简女士就属于那一批97移民，她和家人在加拿大已经生活了23年。她在受访时表示，从来没有后悔这一选择， 因为加拿大给了他更加平静舒适的生活。提及这一次的人口普查，他表示，
当然他有得我选我会写香港人，因为始终我都是香港来的嘛，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也都是乐意去选中国人。
如果可以选择，他会选择香港人，毕竟自己在香港出生长大，带着香港人的烙印，直到现在粤语依然是自己日常使用的主要语言。不过他也说，并不排斥称自己是中国香港人或者是华裔香港人，因为无论你怎么称呼自己，毕竟是深受华人文化影响的。根据加拿大政府的报告，目前依然有30万持加拿大护照的人生活在香港。同时，去年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打击香港民主运动，包括对知名的民主活动人士逮捕并判刑，包括修改选举法，清除立法会当中的民主派人士，也包括了对言论以及新闻自由的管制等。香港过去一年的政治与社会生态正以惊人的速度恶化，令许多人相信一国两制已死。香港的多项民调也显示，相当比例的市民考虑移民海外，尤其是年轻人。加拿大政府在今年初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吸引更多的香港移民，包括被称为救生艇的开放式工作签证项目等。媒体报道，上星期香港立法会通过的入境条例当中，赋予了入境处处长限制任何人出入境的权利，令人忧虑有人离开香港时会受到限制。这条条例将从8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星期二，在加拿大议会下属的国际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香港人权团体代表呼吁，从现在到8月的这三个月当中，加拿大应该采取特别措施，让更多香港人能够入境加拿大，并且表示，在接纳香港移民方面，加拿大其实做的可以更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玛雅里这样描述自己心目中的香港人身份。
My first one would be strength, the second one would be community, and then the third one, I think I would say diversity.
力量、社区认同感以及多元。另一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林先生有一半香港血统，大学毕业之后，为了寻根，他曾在香港生活了七年。他表示，自己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我是香港人活动，因为香港是独一无二的，它就是东方遇到西方，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香港的自由、言论和新闻的自由，还有它的法治，是它和中国大陆最大的区分。而现在，香港这些特点受到了威胁。而简女士谈到香港的时候表示，我觉得在我成长的六七十年代，香港人很勤力，社区很抱团，就是狮子山下的那种精神，香港人很拼命，而你努力了就会得到回报。殷妙仲教授分析说，香港很快将面临一种挣扎，就是如何保存自己的语言，保留自己的生活习惯，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很明显，香港政府已经开始在文化和教育上削弱香港拥有的独特元素，而加重了很多大陆特色的内容，包括对大陆身份的认同和对大陆政府的认同。
我估计即系应该不久嘅将来咧，应该下一步如果冇估错咧，就应该系学校咧就会要求用普通话，即系会更加多用普通话咯。咁我谂呢个喺语言上面嗰个嘅。
他说：“如果我没有猜错，接下来香港的学校会要求使用普通话教学，而进一步推行国民教育。”再过两三代，香港本地身份的认同都可能会出现问题，就像广州已经发生的那样。他还表示，在加拿大2019年之前，基本上很少有人感觉有必要凸显自己的香港人身份，会承认自己是来自香港的华裔加拿大人，而不是直接称自己为香港加拿大人。
也在某个程度就是觉得现在香港开始不可以代表我
他说，这种身份认同的变化也表明，年轻一代侨民认为，现在的香港已经不能代表我之前的身份了， 所以要有一个能体现香港精神的身份，以表达我对香港的支持。
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